你一个精英富豪，他的成长之路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人的梦想被破灭的。那这种因果还有业力，其实对于风水师而言，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风水师，是很牛逼的这个人物，我就觉得吧，可能高估了啊。风水师只不过是上天行使天道的一个工具。
玄门有理夏季紫微斗数亲授班与风水初级系统班目前正在火热招生中，对课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关注玄门有理公众号查看介绍，也可以添加助理西服的微信玄门有理2024了解更多。
欢迎收听玄门有理科学搞玄，我是十三。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话呢，我们就邀请了我的师兄啊，也是梁师兄，一位不会摄影的设计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风水先生啊。那这几年的话呢，也是跟着我的梁师兄见识了很多刹那惊喜的事情，希望呢能够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去给大家去讲一下职业风水师这一个身份的话呢，可能对很多的听众小伙伴而言都是比较有神秘感的，或者是有一些别致的浪漫在里面。那当然先说一下，这一期节目的话绝对没有任何惊悚的成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收听。哎，师兄，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这么久终于上来这里玄门有理的电台了，啥好事的不找我，一找我就聊死人的事情。那也可以，没关系，咱们放开聊吧。
听上去这个好像很吓人那个自我介绍。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因为本人的年纪到了，有那么一定的岁数之后的话，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也确实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的长辈陆陆续续的离开。有一些长辈他的离去可能是意料之外，但是在情理之中，有一些他可能是属于猝不及防，说走就走。那有一些可能是长年累月下来，那已经到了该放松的那一刻。但不管怎么样，身边至亲的离开，那都是一件比较伤心的事情啊。包括前段时间也正好有个小伙伴也是发生了这么的故事。那当时的话呢，师兄说了一段话让我是印象比较深刻。他说有可能你家人你亲人的一个离开是你现在家庭的一个关键的转运点。我当时听了这一段话之后的话，是有一点觉得这个观念还挺新颖，为什么当初会说这一个观点，
也是有那么一点安慰。但是实际上让我感觉到的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吧。我身边特别好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的这个一些人生的经历。三十几岁之前呢都并不是特别顺的啊，不是特别顺利，经常说的在命理当中所走的霉运。现在呢是有那么一些改观啊，比以前生活可是说好多了。但是好多的当中呢，其实上我们是有个关键点的。我父亲是19年离世的，离得比较快。我呢，我自己的个人的运气呢是19年之后往上走的，到现在过得也还算是可以吧，比大部分人过得不错了。有时候呢我会经常在想，如果说我父亲现在还在的话，我现在的生活可以为他这个面子上面添点光，给他带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生活。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因为前面总是会有遗憾的嘛，他辛苦了一大半辈子吧，刚退休该到享福的时候了就走掉了，想给他享福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现在呢自己有能力了又给不了因为他不在了嘛，就会觉得有遗憾。但是回过头来想，这种遗憾如果说我们只是站在今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一想到如果说我们的人生像这个大树一样，经过很多年的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就好像说把我们的这些问题放在这一个家族里面来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家族大树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包括我，其实我在学风水之后我就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我们家族的一个垫脚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家族这个祖先的说的比较惨淡的，但是家族是需要去改变的。昨天在说的那个讲座一样，如果说你要去改变这种现状，其实是需要人去牺牲的。就好像一棵树里面，其实每一片树叶每一个树根每一棵树枝都是这个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 一个人也是这个宗族的里面的一部分，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到了你们家族的家运又来的时候，家族的福德阴德到了一定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转变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在19年的时候，我爸去世之后，去找到我爸的这个阴宅之后，然后坐下去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好起来了。如果说你不懂风水的话，你觉得可能它就是巧，只有我知道这并不是巧，这个过程呢是比较特别一点，
就有很多的惊喜是刚好重叠在一起的那种。
对，是很多的这种重叠在一块。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想帮家里去找一个比较好的阴宅，我是17年开始这个接触这个风水的，然后开始学，我就知道这个阴宅的重要性。一开始呢是希望帮我爷爷去搞一个的，但是呢怎么找都找不到，找不到好的地方。
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找不到是怎么的一种找不到吗？因为我们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他可能不理解。
这种找不到呢，就是你找不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就是你找到好的，要么就是你上去了之后你发觉已经有别人先占先了一步做了。有一些呢你找到了别的山主不愿意卖。还有一些呢地方呢去到那里就很多已经被占掉了啊，已经被占掉了，就是没有了，走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啊，觉得还过去那个时候要求还是比较低的，不要管怎么样找到比现在的要好一些，能够平平安安的啊，家里顺一点就可以了。结果这个过程中无论你跑了多少山头，你就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地找到了也要不下来，要么干脆就别人已经用了。直到我父亲去世了19年刚好是疫情，我父亲去世的大概前一个月，其实上就发了一个月，然后呢一个月之后我觉得不能这样子了啊，又要重新生活了，然后呢就开始去为父亲的这个后事去着想。刚好那天刚好跟师父出去，然后跑那个山头，诶，就真正的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地。师父说他以前其实来过，但是呢他这个山压根下不去，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好长满了草，人都下不去，根本看不见，也下不去，密密麻麻的，根本没法走。但是这一次去，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草，整个山头全被烧光了，那个草全没了，我们就顺着那个山头一路往下走，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做坟。当时想联系这个山主，但是也没有联系到嘛，然后呢，就去那边的这个吃饭的那个饭店去问那个老板，那个老板说，这就是他们村的，他可以帮我联系。然后呢，我们问了一下这个山头为什么着火了呢？他说过年之前就有人在那边也是修坟，结果一点着了，就整个山头都着火了，那个草全烧光了，全没了。刚好又遇上疫情，因为那个地啊，其实上你那个草一烧，只要是懂的人基本上都能看出来啊，那是一个好地，但是因为疫情没有人出门，就一直留着了，就没有人去找。结果呢我们先找了，还找了那个老板，很顺利的把这个地拿下来。其实那个地就开穴位，把这个穴位开出来，里面就很漂亮的五四土。但是这个地很奇怪，它的上去大概3米的地方有一个坟先被人用了，下去3米的地方也有一个坟被人用了，恰好是中间没有人用，穴位的地方没有人用，我们就坐下来了。就是这么怪，就是这么一寸之地一个穴位没有人用到，而且没有人找到。开地的那一天就有了这个天象啊，有了这个天象，一挖地，然后天空中就出现了一块特别奇怪的龙状的云，就在头顶。这个如果说看我们讲座的人都知道了啊，这个我都放过出来，这个视频跟图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 P 的啊。这个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这里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偶然性呢，实际上是很特别的，特别就在于刚好父亲过世了，刚好这个地又出现了。而且这个地呢，实际上我们回头一看，在我们的一本古书里面去找到，是清朝的一个风水师，其实他已经找到了，有写在书里面，我们叫刘提地。然后一看就是这一个，这么多年一两百年他好像都在等待着这个有缘人一样，没有缘你走到了你也用不了。
那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像刚才师兄提到的那一串的东西，我们都有一个名词进行一个概括，就是刹那惊喜。你总会觉得很多的巧妙，但它恰恰就发生在那一个时间节点上面，你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然后在刚才整一个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我有听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啊，就是 巧合嘛，就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巧合，包括这个地的出现以及师兄他父亲的那个离开的这件事情。但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学紫微啊，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反倒有一个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呢，亲人的离去他会不会真的就是我们家族或者说我们自己自身吧，不要讲到家族这么大，自身的一个转运的关键点。我们整天说要看大事情，大事情是什么？亲人的离去那肯定是大事，然后那还有什么是大事啊？我的开运，我开始结婚生子，我开始有了我的人生的工作事业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大事。那你想一个跟你最亲密的人最亲近的人他发生了他遭遇了他人生的一个大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你跟他既然有血脉的关系，你也应该是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有这么一个浪漫的想法的一个观念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家人他可能因为离去走到了另外一个维度，而恰好那个维度呢就是能够影响一些冥冥之中的运气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还想跟他们有联系的话呢，就是用我们的烟火的文化一直的去供奉他供养他，然后让他能够跟我们之间还有莫名的联系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好维度也好来给我们，用他的那种方式来给我们做指引。这种指引有可能就是你就是疫情期间没有人出去，刚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出去了，那个山明明之前都是非常的茂盛，结果就是这次去的时候就被烧成了有一条路可以去走。我觉得这些就可以比较浪漫的去解释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吧。在往期的节目里面啊，有看到过一位听友他的评论呢，在里面讲到就是说生前他的亲人跟他的关系其实不太好，这种不太好可能就已经去到就是他不祝福他的那种地步，就可能是比较关系比较一般哈。那么现在那个家人那个长辈他离开了，他生前既然都不祝福我，那我现在还有需要为他考虑吗？我真的有需要去比如说清明节的时候给他烧纸吗？给他上香供坟，这样子有必要吗？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想看一下，就是师兄你针对这个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去想。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子，阳间跟阴间呢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我们可能会认为阳间最至亲的亲人然后下去了之后他一定会保佑我，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在我的经历当中啊，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表述，
不是一个错误的表述而是一个不恰当，对吗？
这两个维度不一样，而且下去之后呢实际上它有一层我们不未知的不知的一层障碍啊，据我所知啊，他在干扰着你至亲的亲人。如果说在另外一个维度的时候过得有点问题，就例如说阳间的骨头或骨灰周围有点问题了啊，他也会能感应到啊，他下面也会出问题。如果说在下面没有人去供奉，没有人去平时节日给他这个打点一些东西，他在下面也会过得比较不太好，而他的不太好却往往就要找最亲密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例如说假设啊，假设你父亲过世了，生前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大家下面过得不好，他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成了你最大的干扰，他会不停的去干扰你，甚至干扰你的孩子，让你感觉到很不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靠的只能是依靠你，他依靠不了别人他跟你的信息扯得最密，同时或者说他跟他这个平时没什么交集也是亲人。好像我父亲，我跟他关系不好，父母都离婚了下去了，但是他没有别的后代啊，他走了我不管他，他不会来找我吧，对不起，他真的还会去找你。这当然还有几个问题啊，你想一下，因为他无人可找，他只能找上你。你要明白生人和死人，人死了不会是存在那种感情的，你首先要搞清楚，你只有信息的牵扯，不会存在着那种感情，我宁愿我受苦以后我也不要
你
受苦，对不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信息只要是扯上你的信息，你一定会受影响。这在我的玄学经历当中我碰的太多这种事情，太多这种事情了。而且如果说刚好有时候啊，你的跟你很远的一个亲人，甚至你们平常都不怎么联系的，如果说他的后代不相信这一些，但是你可能你相信，甚至你碰到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人或者帮助他的物品，他也会来找你，因为他只有知道只有找你才有用，找别人没有用。
哦，就比如举个例子，现在各位听友来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接触到我们，那有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信息可以帮到 对吧，帮到那些离去的亲人，他也会因为我们被亲人找上门。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有能力他才会找你，没有能力他为什么要找你，对你自己来说是好事，同时也不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好事是因为他来缠着你，是好事是因为实际上你已经具备了可以帮他们的一个能力，或者帮他们的一个信息。
嗯，
说实在，你在这一方面你也可以同时这样子对待你的先人们。
嗯，
也是一个给你转运的机会，就好像接到刚才上面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亲人的离世，亲人的过世，有时候是上天给你们家族的一个机会，你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感情用事的时候，你把它理性的对待，何尝不是一个给你去改变家族的一个机会呢？所以实际上有时候亲人的过世和牺牲，在个人的情感上面来说它是坏事，但是在整一个家族的发展方面，有可能他的离去是要去成就你和成就这个家族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精心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就等于你失去了一次改变你的未来和改变你的子孙，甚至改变你整个家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或者说我没有办法现在请到一个很好的风水师来看，那你就先找一个普通的地方，没有伤害的地方给他进行一个安置，然后呢你再通过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给他烧点什么东西啊，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把这种过程去积累好，把这种功德去积累好。因为我们烧香和烧纸钱，其实上通过这个火的力量是可以传递到这个阴间，或者是传递到这个上天啊，让他们知道的。因为火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火也是一直都是人类与神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为什么拜神要点香啊，拜这个仙人要点香要烧钱，这就是一个沟通的开始，通过这个火去传达过去的啊。所以人类的文明的开始也是一把火。
其实刚才听完下来，我会突然间想到一句诗句啊，就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句诗句呢？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当时有一次跟师兄在里聊天的时候，他说了无心之言的一句话吧。他说风水在他看来就好像是中国人从生到死的一套仪式。你想一下，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八字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先辈他们在阴宅上面的一个阴身，然后到我们这个长辈，就现世中的长辈真的要离去的时候，他也还能继续通过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影响我。所以真的家里面的长辈，他不管人活着的时候，还是人不在的时候，还是我甚至没见过的那一位长辈，从头到尾好像都一直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影响着我们。那哪怕他现在可能离去了，那还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那这个就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哦，好像很功利，好像要用已经离开的一个家人，你居然还要让他去提高我的运气，这种事情听上去好像很功利啊，并不是这样子去说。毕竟你们是一个家族的共同体，我们人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他也希望你越来越好。我们换个想法来想一下就好了，假设离开的那个人是你，你愿不愿意你的子孙后代凭借着你，靠你，然后获得更好的一份气运？那我觉得你肯定也不会去拒绝，所以同样的心思也一定会放在你的长辈身上哈。那讲到这里的话，就有一些关于阴宅风水的一个感想，想问一下师兄，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到它事关了一个家族的一个兴旺，那我想问一下，在风水师哈背负的因果就会不会很重啊？你这里先听我讲一下，就因为在广东呢，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夸赞别人的方法，就是当一个人考上了好大学，或者说当一个人他的事业有了一番大成就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你家祖坟冒青烟啊，或者说哎祖宗庇佑等等的这一类的词语去夸赞他有福气有福报。而且你想一下，一个龙穴它的一个福地必然其实就会损害了一下周边的那个情况。为什么？因为龙穴就是把一方的水土化为己用嘛，就把那个气纳入自己使用，那周边的坟呢就少不免就会受到了影响。就如同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一个精英富豪他的成长之路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人的梦想 被破灭的。那这种因果还有业力其实对于风水师而言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者具体的体感？
你说没有也不是完全没有，因为在我们跟这个山神土地的长期的沟通当中，这个每一个穴实际上它都会有它的能量。其实真正的风水师就等于说送富贵给别人一样。
对啊，
送钱倒是简单，因为它只是钱，但是送贵是不一样的，因为贵是可以影响很多东西的。当你身在高位的时候，你担任的就是一方地方的人民的一个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你的政策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有去看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是通过做善事去改变命运，但是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点，袁了凡他为什么能在一下子能够做完这么多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因为他在最后一件事情当中下了一个决定，让一方百姓能够得到好处，前提是他在做官，他是一个官而不是一个平民。如果说他是一个平民，他就没办法很快完成这些事情，这个贵是很影响的。所以我们在帮别人做的时候，我们也会衡量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够不够福德去承受这种贵气。因为钱是很简单的，说白了钱就是数字，你要一个人富容易，要一个人贵不容易，因为贵就是影响很多很多人。同时如果说做不好，这个风水师他要不要承担这种因果，我认为他还是需要承担一点。为什么我这么说一点而不是说全部，因为看你自己怎么定位。如果说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风水师，是很牛逼的这个人物，我就觉得吧可能高估了啊。其实我觉得风水师只不过是上天行使天道的一个工具。你自家人命中注定你要富贵，你请来了一个风水师，这个风水师帮你葬到了这个好地方，你觉得是你自己的努力？不是，是你家里的阴德到了，上天安排了你遇到这个人，他帮你做好了做对了，然后你家就发财了。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没有福德，你碰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风水师，一葬下去家里出问题了，那也是你家的福德出了问题。风水师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恰到好处的一个走过场的人。
对，他是一个路人甲，他只是来完成你们这个家族的福德，他只是来完成上天对你们的加赏或者惩罚。但是是不是上天对你们的加赏和惩罚，其实也不是，完全也是个人的福德所造成的一个点，这完全是出于你自己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因果，风水师只是来帮你完成这个因果的一个过程。当然风水师他要不要受这种过程，实际上也是风水师自己的因果，
就有很多因缘机会刚好恰到好处。
它是一个牵扯到无数条空间维度的一个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面可以理解，一条线可以理解。
算起来做阴宅也有 好几年的时间，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深刻的故事可以来分享一下？
难忘深刻的故事很多呀，就包括简单的像我跟你刚开始的时候去那个生机那里，对吧，一请神就是一阵大风，刚点起香太阳一出来，后面刮那阵大风把整个山吹响，那种场景现在还是历历在。
对，那个我有必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那一天我记得出发的时候还是阴天，一直都是阴天，去到生机地那里，因为它是在深山里面嘛，进去到山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是很幽静的，整一个山一点鸟的叫声都没有，也听不到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声音，当然风声稍微有一点啊。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准备好了所有的祭品啊贡品之后的话，师兄就在那里面对着生机那个石碑就一点香，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念咒语啊，因为当时就背对着我，
有请啊，有请神
啊，有请神啊，就那个香一放到头上一点起来一请神，当时候就整一个后背就一股风吹过来，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段，就你如果说其他时间段我都算了，但就那一个时间点的话，就还是那句话，刹那惊喜。然后那阵风吹过来之后的话呢，它就好像呼唤起了整一个山林里面的山神，然后那些树叶就开始在那里晃，开始有鸟叫，鸟叫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鸭子，为什么有鸭子的声音也出现了。
你得声明一下，这不是一阵小风，这是一阵很巨大的风，它吹动的是我们所见到的所有整片山和周围所有的山那种树 动的那种在响的巨大的风，就是一阵子。
然后呢，你当时还说好像是那一天我们过去祭拜的话，你是有挑过那个太阳倒座的那个日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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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就说嗯，待会儿两点，好像是两点十五还是三十五分，你说太阳就会出来。我当时心里面想说，这他妈阴天啊，这云层都在那里啊，那待会儿不出来会不会打脸就不太好啊。结果到了两点三十五分的时候，真的整一片天空都是云的情况底下，偏偏就开了一个洞，然后那个洞就是那个太阳，那个太阳的光照射下来了，正好就是在我们那个穴位的，然后时间一过就没了。
太阳值日之时嘛，
对，
但当时值的日子是，当然还有很多啊，包括像做我二叔的那个坟的时候，就那个地，当时第一次去也是我跟你还有跟师傅还有一个阿康四个人去的。第二次去修坟的时候，修坟也是很奇怪的，当时刚做完那个坟，我就叫一个六爻非常厉害的一个朋友啊，是我见过现在目前来说最厉害之一，去测过这个坟，他说要重修，我当时还不信，结果真是需要重修。重修的那一天本来请了一个工人，结果呢前一天就因为疫情他们那个村就封掉了、他就出不来了。最后你是刚出差回来，还是我跟你跟阿康跟师傅四个人去修坟，修完之后这个太阳就有一个圈在外面，就我们讲座看到那个，就是刚刚一走出来他在头顶就有圈。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第一次做坟的时候，我们晚上就在山里面迷路了，那里面没有信号
真的
没有光，
就没有信号没有光就算了，他那还有很多坟，
还迷路了在上面。最后是
攀岩下去嘛，
攀岩下去以后就
踩到那个泥巴里面，
对，踩那泥巴路踩过来说鞋子报废就算了，先出来吧，不然的话根本出不来在山里面。那个时候凌晨两三点钟，北斗七星在头顶，
记得、
对，当然很奇怪很神奇的事遇的太多太多了，让我就是已经这个觉得出现这种神奇的事情已经觉得是很正常的，一开始觉得哇这个不可思议不可能，但是慢慢的就了解其实天意就是如此。
而且我记得当时就去你二叔那里葬的时候的话，我们刚进去那个深山里面好像就遇到了羊，
对，
就很奇怪，那个地方它明明应该是荒无人烟的，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五只羊，然后羊不是刚好是你的贵人吗，然后又刚好五羊啊广州啊，所以就广州来的。然后后面就当我们跑到不知道哪里之后，那几只羊就不见了，很难解释啊。当然你可以说是有可能附近有村民啊，那确实是有村民，是肯定有村民，但他就刚好那几只羊所走的那条路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那里呢确实是没有人住，而且那个地方很怪的，就是在那里发现还有一些船长啊，就那个划船的船长啊那些东西，就我想这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呢，这高山的陆地上面为什么会有船长在那里。第二年修坟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每一年都会被水泡，它那个山洞里面每一年都要发洪水，刚好是对应的，坟也会被水泡，但是越泡越好。
都是钱是吗？我可以这么粗暴理解吗？
因为它是石龙绝线啊，石龙干燥，它必须得有水、
哦、就阴阳交构，
阴阳平衡，所以泡了也没有关系，它是真龙穴不怕泡水的，哪怕你泡在水底也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种就很羡慕啊。而且我记得当时去这一个地的时候，师傅是说也是他以前找的对吧？
不是，这个还真不是。
不是吗？
这个地是别人去那个去徒步之后，以后发现了，我们看图片很漂亮，觉得这里应该有结地，以后我就跟师傅两个人去那里就发现了。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地实际上做完之后买股票挣了100多万。
好啊，听到这里的小伙伴啊，以后记得啊，只要你们是去徒步的话欢迎拍照片啊，然后在我们的小报群去发出来，然后可能梁师兄看到的话，那他说了100多万，到时候分多少那再说。
对，欢迎拍照片。
就别人可能去徒步是为了放轻松，我们去徒步是为了找富贵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去藏山的话，因为那次我比较印象深刻啦，刚入师门，我在上课，你跟师傅出去了藏山，当时我还想说倾盆大雨，看你们在群里面发出来那些又过河那样子就很夸张、就那次为什么会挑到那个日子啊？
挑到那个日子，那个是打圣杯问祖师爷的， 我们挑日子的时候会比较谨慎的，一般来说因为人的技术总是有限的，有时候呢能够知道一些技术，就像指日子的技术啊，看风水的技术这样子，但是天意有时候我们是不可测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择完日子之后会打卦问祖师爷啊，像这种呢我觉得祖师爷是非常灵的。曾经啊我做过一个生机的一个日子啊，那个时候也是打卦问祖师爷的啊，我们用我们的技术直到一个日子，觉得这个两个日子刚好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完美的，没有什么问题，
就 A 很完美
啊。对，结果打卦的时候一直打不过，
就 A
后来呢
一直打不过。
对，后来就问 B 怎么样，然后就一卦就挂了。后来我们也想不明白，那就用 B 吧，
嗯、
这样子。刚好那天出发刚好也是疫情期间，差五秒钟师傅就没办法出他小区了，刚刚好。就在五秒钟的时候拦那个人啊，拦住师傅的那个人刚好那边有事情，他一跑开就冲出来了，
就溜出去了。
再玩五秒钟他根本溜不出来，然后呢好了就进去。因为那天是下着雨，大概那个时候是下午两点多三点，后来呢就进了山里面，下雨下了整整两三天了，去到山里面泥石流啊流下来了，结果堵住路了，边说过不去，我问他要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他说要等两个小时。哦，那个时候想着两个小时就错过时间了，结果我们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在那里等了五分钟，突然他就放我们过去了。为什么？他说那个前面工程车把路给开出来了，你们可以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了做完之后就很顺利，一直都很顺利。做完之后再想，如果说我们挑第一个时间根本过不去也出不来。
他是同一天吗？
不是同一天，有一个是晚一两天的，但是他已经封小区了。他有疫情啊，里面不给出来啊。
虽然技术上你可以排除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然后择出一个很好的日子，但是生活它是动态的，宇宙它是在变化的，总会有一些莫名的意外，它是人没有办法去揣摩的天意，而这种时候就要靠祖师爷出马了。
祖师爷是一个信仰，
有的时候就想起那个笑话，就牧师在遇到水灾的时候向上帝求助，结果他最后还是挂掉了。上去天堂之后他问上帝为什么你没有来救我，上帝说我已经派了直升飞机，我已经派了救护队，我已经派了好多人过来，但是你都拒绝了他们啊，不是我不帮你啊，是你没有伸出那只手啊。就那一下我就觉得我好像经历了那个笑话里面的场景一样，当我向祖师爷求了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回应。要不要抓得住这个机会啊，是要看各位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求了一些事情，并不是直接的给予你一个结果，它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一个决心啊。
对，祖师爷就觉得他有钱。
没有，不要拉仇恨啊。那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就因为这段时间刚好看到了张雪峰他的一个跨年的演讲，他在里面有提到一段话，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喜悦感之一，就那个喜悦感的来源之一，是源自于他做这个行业，他可以帮到人，就帮别人去填选报专业啊，选那个院校大学走什么样的一个路子等等的。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能够帮得到好多人，然后当那些人他们因为这个决策而有所收获的时候，他会回来说啊，谢谢你张老师，这样子的时候他很开心，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喜悦感的来源之一。当然赚钱固然是赚钱哦，但生活，那这毕竟是生活嘛，这是他很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会把他这个心态可能称之为真心工作吧。这时候的话我就想问一下师兄，就是风水师这个身份或者这个行当啊，对你来说它到底是一个职业的标签呢，还是一个谋生的技能呢，还是说就如你刚才在分享里面讲过的一个点，是人家这个家族的一段姻缘的一个因果关系里面，你只是恰逢其会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就也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我觉得里面都是，也可能都不是。为什么都是？刚开始我学风水的历程，刚开始是想了解风水，因为从小就比较相信这个玄学，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紫微盘里面宗教心比较多吧，我对宗教还是内心会有很大的一个兴趣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一开始学风水就是因为觉得家里家运不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也是有兴趣去接触这一方面，后来开始做风水是因为我觉得他能挣点钱，对于那个时候的我确实很缺钱，现在这个也不少，做别的事情都不顺，我发现风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因为我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专业是摄影专业出身的，因为我学了十几年摄影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在这个行业不想再做下去了，因为摄影不只是我一个谋生的手段，可能也是艺术家的一些毛病嘛，勉强算得上叫艺术家吧，只在追寻这条路啊。当时通过艺术去问关于我们自己个人人生的一个意义，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觉这个摄影的手段没办法达不到我想要的，我也觉得这个行当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不再想在这方面去做了。后来学了风水，一开始先是了解，第二呢我要去改变家里，第三呢是觉得他可以挣点钱。后来呢有一次师父家里来了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八字，他跟我说你以后也是会做这一行一直走下去的。我听了突然觉得好像是的，反正做了风水之后，以后呢生活就开始慢慢的变好，直到我把家里的阳宅还有阴宅的风水全改了。
嗯
啊，当我阴宅的祖先基本上全都被我挖出来了，能挖的都挖出来了，能改的都改掉了。
你走的这一方面你的进度要比师傅要走得远好多。
确实就是爬了很多山，摔了很多跤，也晒了很多太阳，淋了很多雨。说实在的，手啊脚啊其实很多都是划伤的划痕。师傅经常笑我，你一个拿鼠标的现在过来拿铲子拿锄头，这个当然我是不会拿锄头的，拿不动啊，都是请工人的。确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动手，因为请不起啊。这个过程反正就是一个过程，它对于我的过程在不断的一个变化。
嗯，
到现在我觉得它又变成了一种另外一种东西，就好像我对于玄门里面说句真话，一直我们的内容都是超额交付的，可以说这个对于这个里面的课程的内容也好，或者说对课程之外的内容一直都是在超额交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遇见了一般特别值得交心啊，特别好的一个，也说是学生也说是朋友，学生你必须跟老师有互动，他才会产生良好的沟通和反应。我是做了十几年，教了十几年大学的，现在还在教，我不知道我在大学里面的生涯还能走到多久，因为我已经有很强烈的辞职的意愿了。因为我觉得大学我教不出好的学生，因为在这种体制之内我没办法教出来，而且他们是用父母的钱的，所以他们对学习这一方面，而且当然我也不是说一个非常牛逼的什么大学，在这种老师跟学生的沟通当中，我觉得已经得不到那种我可以用心去做的事情。当我对这个工作变成它只是我挣钱的时候，我就要衡量这个钱是否能够值得我去花那么多时间去啊。这个时候但是我在玄门可以找到这种可以沟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很多心思都在玄门上面去花了。当然我本来也有自己的平台，但我平台的时间都少了，很多时间都在这个玄门当中。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风水师的角色又变成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变成了一种传承，就是从我这里从师父交接到我的身上，然后从我又交接到玄门的这个学生的身上，有一种连接。所以就像这个张载说的啊，为往圣继绝学，对吧？当然你说为天下开太平这种事情这个太伟大了，我觉得我不一定，我可能做不到或者干嘛的，但是我起码可以为这个祖师爷，可以为老师，可以为这条法脉，可以在这个人世间流传的更多。当很多人能够用我学到的知识把他家里去改变哪怕一点，我觉得在这里已经值了。因为人很难去做到很伟大的，我们只能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去积累，一天一天的去积累，把这个事情给做好，我觉得已经对得起我的人生的。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你有超乎我当时的一个心里面的预设，因为我会觉得说风水师可能在你身上更加多的一个体现是一个桥梁嘛。当时你是有说，因为你是通过风水 结识了很多的人，他们又给你的生活或者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机遇，我当时以为可能是你生命里面的一种桥梁，那结果你给我来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回答。
我是觉得这个角色是因为你的心去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它只是一个作用。当然你说的那一些点我也是会有的，当然很多客户会给我很多意外的东西，也给我的这个经济上面带来很丰厚的回报，但是这些事情它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点。所以风水师它是什么，其实风水师是自己没有定义的，只是看你自己怎么定义，你的心到了哪里它就到了哪里，它是随着你的心去变化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太极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对待这个形峦上的那种好坏情谊等等的通通都会在改变。现在有好多小伙伴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对待工作这件事情呢都是很迷茫，就工作可能就是为了谋生，就是为了赚钱我相信在听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的好多小伙伴也是抱着这个心态。那因为年底当时是真的看了张雪峰那个讲座之后的话会有点触动，又刚好又想起师兄这一期的节目，我就把这个问题啊就很私心的加了进来，想一下有没有真心的喜欢过工作，或者说这份工作它能不能带给你除了薪酬以外的那个意义，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如果当我们把眼光都是盯着那个薪资薪酬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只能追逐钱币，而忘记了很多的一些其他额外的意义。但是呢，当你把眼光放在意义的时候，可能金钱只是随之而来的一些东西，它生活的惊喜总是会从其他的地方给你做一个弥补嘛。那这一个就是今天问的一些问题。那讲到最后来，我们有一个玄门的习惯，就是我们每次邀请嘉宾上来的话呢，都会玩一个叫做时间锦囊的游戏。就比如说希望一年之后，师兄你对一年之后的你自己或者对你的工作啊生活啊各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规划，你希望一年之后的你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一年之后我会有什么变化呀？
就越来越有钱咯。
我希望是这样子，这是我希望的。同时希望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点已经不在我个人身上。像我们很多都是以应为用的人，其实学习才能使到我们开心，有时候反而金钱不一定能使到我们开心。说实在的，我以前不理解马云他为什么说哎呀我不在意钱，但后面在某一个点上我突然理解了他说这个话。当然我是没有他有钱啊，我只是说在经历当中我会发觉心态上面的变化会有很多种变化。如果说让我去期待我一年之后有什么变化，只想说一句，就是我想一年之后我能够把我手头上想做的这种工作，第一能够全部把它交付完，第二我希望自己的学习能够更进一步。
当然啊，这最后一个很重要，毕竟学习也得交学费。
不，我是认为学习交学费的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担心，因为我现在都觉得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学费的事情呢反而它是一个
九牛一毛。
这是小事。以前我觉得可能风水会成为我未来最后的一个这样子的方向，但是我现在突然发觉
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还不一定，我可能以后还会有新的方向，但是这种新的方向肯定也会紧紧跟这个风水结合到一块，可能就是会开设的很多这个学习班，这些交付内容其实也是为了以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我可能未来还有一项就是中医方面的，为什么选择这个中医呢？第一，它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第二是它也是恰逢了这个九运当中一个当旺的一个这样子的行业。第三个，我觉得用风水去救人也只能救一部分，但我用医学去救人啊，也会能救一部分。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在不停的融合，让我拥有更多的手段去为以后我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更后面更在我内心的一个事业去发展吧。
就不可描述的一些东西了
可以描述，但是我现在不想说。
好，行。就这一期节目啊，我们聊到这里的话，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会听到很多关于风水师他的一些见解，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那当然离不开的肯定是钱这个问题啊，就可能你会在节目里面听到很多遍我们提及这一些，是因为风水它其实就是追求财跟官啊，那个人丁财富还有权贵，毕竟它是一个富贵学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体谅一下，我们都是满身铜臭味的人哈。啊，那这一期节目的话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